你了解保罗的人，你就会了解他保罗所写的书信。你了解保罗与基督的关系，你就能够了解保罗所认识的基督，透过他的书信，活生生地展现在我们的面前。保罗的书信里面，他很多的时候都是以基督、耶稣基督为主，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我常常说，当我们去了解圣经，我们读圣经，我们读圣经里面的修辞、文化、历史、考古、解经、神学等等等等，但是不可以忽略的，所有的背景中间有一个焦点，就是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否则的话，我们的信仰就会成为一个浮萍。浮萍式的一个信仰是没有根基的，因为有根有基，只有在基督里面才会有根有基。我常常想到一件事，就是好像我们的信仰啊，我们弟兄姊妹去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固然我们非常要了解、勤读圣经、了解文化背景、了解修辞、了解神学，这些很重要，但是这是背景。我常常说，就好像一个摄影家，一个很好的摄影家，跟一个平平凡凡的随手拍个照。我们现在都有 iPhone 或者 Android，到处都可以拍照。但是你拍出来的照片跟那个摄影家拍出来的照片是截然不同的，因为你拍出来的照片，yes 是有一片，什么都在这个照片的里面。但是摄影家他常常有一个焦点，所以他也会对焦。某选择某一个地方成为他的焦点，然后把一个整个的景况，然后显得非常的有条理、有秩序，非常的美，因为他没有失去焦点。如果我们的信仰，我们了解圣经、了解考古、了解地理、了解许多的知识、修辞学、哲学、神学等等，不是说不重要，这是个取景，然后焦点要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以至于我们的信仰啊，才不会迷失；否则的话，我们的信仰如同天马行空一样，就失去了焦点，失去了依托，失去了有根有基。使得保罗特别特别看重这一点，所以他在他的书信里面，通常都是他先把一个整体的情况、神在这个时代的奥秘、所有的文化、所有的应许、所有的。神借着先知们的启示，都做一个铺陈，然后他立刻就回到耶稣基督的身上。换句话说，在保罗的书信里面，一直在谈论耶稣基督是谁。我们今天继续读哥罗西书第3章11节的内容，仍然是延续着这样的一个焦点。所以说，保罗在第1章、第2章无外乎讲到耶稣基督是谁，他是真理。神借助他创造了诸世界，是世界的原始。神又立他做教会的元首，他就是真理。所以人呢，不要被世上的小学、世上的哲学、世上的很多的这个人间的思想所影响，而迷失了这个焦点。然后第3章的时候，他马上过渡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中心。他说：“基督就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我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基督里。他提到生命之后，马上又提到说我们的生活当中如何去行，然后有十要脱离10种的罪，不要这样，不要那样，不要这样，讲了10种。然后在上一堂里面，我就提到，他不单单提到一个从一个消极的层面，我们要去戒绝一些容易犯罪的那一些罪的一些行为，那些规范提出来。然后上一章我。上一堂的时候也特别提到，还用一种积极的一个切入点，就是说我们要学习一件事，光不要不要不要很难做，要学习一件事情，要脱离肉体的情欲，要怎么样穿上新的身体，脱去旧我，穿上新我。然后在第11章，在3章11节里面，就回到它的焦点。他说，在此并不分为希利尼人、希里古人，也不分受割礼的或者不受割礼的，因为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Christ is all and in all。 这是整个哥罗西书最核心的部分。使徒保罗在前面一章、二章、三章一直讲一章，然后讲到三章十一节的时候，就把他认识的耶稣基督，他这个宏观的一个角度，他这个细腻的角度，无论是从宏观或者细腻，把我们全部拉在基督的身上，因为基督就是一切，也住在一切之内。这是使徒保罗在哥罗西书最大的宣告。然后第三章末了到第四章的时候，才提到生活的应用。你看保罗他的一个信息都有一个特点，他讲真理，然后真理的当中让你得到确据，然后这个确据如何在我们生活当中应用。基督是一切，又住在一切之内，这是提到耶稣基督是谁的问题。耶稣基督是谁的事，在我们生命的里面也常常问耶稣是谁。无论你今天在座你才高八斗，无论是你是无知小民，我不能说这边无知小民，这边才高八斗，反过来，呵呵，这是无知小民，大家是才高八斗。无论才高八斗，无论是无知小民，我们来到神的教会，一个渴慕真理的人都会问一件事：耶稣是谁？信主的人在他的人生经历当中不断的去认识耶稣基督是谁。就好像弟兄姊妹，我在我们教会当中侍奉好这么多年的时间，弟兄姊妹啊，李牧师你是谁呀？想走进我的生活，通过我的讲道，通过我的分享，通过我的探访，通过我的门对谈，要了解我，是一个每天都在去认识，直到有一天完完全全走进我生活里面去体验我的时候，哦，原来李牧师是这样的人。我们对主的认识似乎也是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我们越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的信仰越有据，越有确据，我们越有能力，我们越有盼望，你越有活出那一种不一样的生活。不仅仅是教会属神的儿女这样问，那些没有信主的人也会问耶稣基督是谁呀？为什么有那么一群的疯子会跟着他，会每个礼拜天礼拜天要花几个小时在这个教会听牧师在那儿讲道？为什么一年360天常常要去祷告去寻求又去宣教？为什么这群人疯子吗？耶稣基督是谁？这么大的能力啊！我常说耶稣基督啊，他的 fans 最多，他真是个 su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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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r， 所有的人都来去追寻，因为他们中间有一个什么样的连接啊？生命的连接。你认识到了他，你与他的那个生命有一种关系的时候，你才懂得如今活着不是是我，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然后才有一种我要为主而活这样的信念。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就看一看使徒保罗提到说耶稣基督是一切，又住在一切之内。他是在哥罗西书这样伟大的宣告，或者说他的理解也好，他的经历也好，他的思辨也好，他的那种的对主的一个很深刻的切身的感受，摸着主，尝过主，得着主之后的一个最伟大的宣告，那个属天的启示，其实在圣经里面也从不同的层面来宣告耶稣基督是谁。他的哥林多前书里面曾经宣告说，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公义、怜悯与圣洁。他整个的书信的里面都提到耶稣基督，他是复活的主，他是生命的主，他是医治的主。另外，在我许多的圣经章节里面也常常提到这件事情。在约翰福音，在马太福音，在福音书里面也常常提到耶稣基督他是谁。他问他的门徒，他曾经在马太福音16章记得这件事，他问他的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你们跟踪我，如果知道我不是谁，那你们跟的真的是一种盲从。你们说我是谁？因为别的人说，外邦人说，哦，他是木匠的儿子，有人说，哦，他这是一个对于那些这个不信主的人是搅乱世界的， 哎呦，他是一个犹太人的王，等等之类的。耶稣就问他们：“你们说我是谁？你们跟从我，我是谁？”他的门徒：“哦，你是以利亚，哦，你是那位要来的先知。”当然，只有彼得的回答最为震撼：“你是神的儿子。”然后耶稣对他说了一句很有名的话：“彼得，彼得，你的认识啊，不是从人来的，乃是神所启示的。我要将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之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才一个很让人读了之后很振奋的一个宣告。耶稣曾经问他的门徒，也尝试回答他是谁。哥罗西的教会的一些领袖，他在传讲的时候也在讲耶稣基督是谁，但是可惜他们落入了世俗的小学，那些虚无的哲学，那些东方的神秘主义或者希腊化的思想的里面，或者犹太人的律法的当中，他们用错误的知识、错误的理解去讲耶稣基督是谁，结果所谓的形成了所谓的幻象说啊、智慧说、啊、等等，就形成了哥罗西教会的异端，就是混合主义。因为他们也尝试要回答，但是他只是从人的理解。保罗也一直回答他这个问题。我相信今天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你也会问耶稣基督你是谁，你到底跟我有什么关系呀？每天都问耶稣基督你在吗，耶稣基督你解决这个问题吗，耶稣基督你是谁吗，更深刻的一个问题，耶稣基督你是谁吗。圣经里面提到使徒保罗常常把耶稣基督是谁讲得很清楚。那使徒保罗同时期主的另外一位门徒约翰，就是约翰福音所记载的主所爱的那门徒，也在讲耶稣基督是谁。所以啊，弟兄姊妹，我今天就要用使徒约翰的说法来继续讲哥罗西书第三章十一节，我们一同来追寻耶稣的脚步，来认识他到底是谁。神借着使徒约翰说，他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他是世界的光，他是生命的粮，他是好牧人，他是复活生命，他是医治者，他是我们的满足。通过这一系列的教导，我们去理解使徒保罗这个伟大的概括性的一个宣告：基督是一切，又住在一切之内。我们首先来看耶稣基督他是谁，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宣告来认识他。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所以今天的题目就是耶稣是道路、真理和生命。新译本在记载这个圣经里面记载十四章，约翰福音十四章啊，有因为要讲到整段的经文的内容跟耶稣基督的宣告很有关系，所以我需要把这一段经文都读。因为约翰福音的记载不是我们平常所了解的，约翰福音充满着很多很宝贵的真理。这种真理有的人说这个有的这个文化的历史学家做了一个统计，大概是90%的哲学家，西方的近代的从这个古典的或者现代的哲学家都是从约翰福音得出的，拿出了一些经文。所以很多人说约翰福音是充满着最是回答哲学家的问题的一卷书。约翰福音是回答哲学家、回答有智慧的人、回答受过教育的人的这一本的书。他不是对渔夫，不是对这个税吏，也不是对这个行走在人世间那个愤愤不平的愤愤党人，他是对那些经过希腊罗马帝国时代受过那些很深刻的城市化的文明所熏陶的这一群的人所讲的。当然也是对我们，特别是我们在座，我想大部分都是所谓的文化人。 我相信我们去了解的时候有不一样的一个感受。我们一同来读约翰福音十四章，我用新译本来。你们心里不要难过，你们应当信上帝，也应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的地方，如果没有，我怎么会告诉你我就要去为你们所预备的地方呢？我若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而是我在哪里，你们也在哪里。我去的地方你们知道那条路，注意这一节经文，我去的地方你知道那条路，什么路？多马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去的地方，怎能知道那条路呢？耶稣对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如果不是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如果你们认识我，就必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看见了他。菲利说，主啊，请把父显示给我们，我们就满足了。耶稣说，菲利，我跟你们在一起这么久了，你还不认识我吗？那看见我的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还说把父显示给我们呢？你不信我是在父里面，父是在我里面。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而是住在你们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你们应当信我是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不然也要因我所做的而相信。使徒约翰在这里面记载耶稣所讲的这句话，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这是约翰福音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宣告，主自己所宣告的。他宣告的内容，有时候我们去读圣经的时候，单单的把这些经文拿出来去做解释，但是大部分呢都是望文生义，理解的不全面。你了解这些经文的时候，你必须了解两个人，一个是多马在问什么，一个是腓力在问什么，然后你才能够了解主耶稣基督在这里面到底讲什么话，到底这个真理、道路和生命，道路、真理和生命给你给我有什么样的关系。耶稣就是道路和真理，在这段对话的里面集中在三个人的身上。一个是多马，说，主啊，我不知道你去的地方，怎么知道那条路呢？耶稣对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有的人把这个焦点放在 Ego Emi， 神宣称的，神所宣告的，也是不假，是真的，的确是一个很特别的用法。但是焦点不是在这里，焦点是耶稣基督回答多马的话，耶稣基督回答腓力的话，你们说你们我是谁，我是谁这件事情，耶稣基督他的焦点是在这个地方，耶稣基督是在这个地方。所以有时候弟兄姊妹，当我们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你首先要了解这道路、真理和生命之间的关系，因为这整个的重点，真理是个核心，然后有真理，你生命存在才有价值，才有意义。但是如何达到认识真理，才是个途径，才是个道路的问题。所以有路，认识真理，然后真理使你得自由，你的生命不再一样。这是使徒约翰在这里面记载耶稣所讲的这句话，他的核心所在。为什么是这样？我相信我们弟兄姊妹都有这种的经历。我们在人世间呢，所要追求有三求，所谓的求知、求真、求善。求知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有能够认识真理，真理呢也能够驱使我们能够去行善啊，这是我们古人，我们华人古人所谓的君子有三求。所谓的求真理，所有的求的所有的知识也好，目的就是让我们能够认识真理，真理能够驱使我们去做一些合乎真理的行为、生活、作为，就是所谓的求善。那使徒保罗 讲过，谁？约翰使徒约翰也在讲到，特别是他的第一章，今天我们的弟兄读启应文的时候提到，这个道成了肉身，道就是真理，也讲得很清楚。那什么是真理？我们有办法能够认识这真理吗？这是使徒约翰在这里面借着主所说的话，不单单回答了托马的疑问，回答了贝利的挑战，如今也回答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如果你有疑问，或者说你不确定，或者说我要挑战一下耶稣，我相信主耶稣基督这借着他的宣告，也是对今天的你我有这样心情的人来说话的。认识真理是可能的吗？什么是真理？什么是真理啊？我问十个人，肯定十个人有不同的答案，莫衷一是的。为什么？因为历史上太多了，太多的回答。有的人说，符合和接近客观事实的理论就是真理，理论是一种真理，与客观事实相符合的，或者真理就是对客观世界的正确认识，或者真理就是不变的一种的原则，等等等等。为什么人对这个真理有一种的追寻的一个意义呢？是因为理解到我们生命当中的光景，所以才发出对真理的一种追寻。这种的追寻其实是在古代，当人生在思想家，那些文化家、思想家、历史学家来思想我们人类历史意义、存在的意义、我们生命价值的意义的时候，都是说我们生命存在是依靠什么而存在的，所以才有真理这样的一个意识出现，要寻求真理。对真理探求的缘由是对于生命意义的认知。在希腊，古希腊帝国时代，大家都知道古希腊是古典哲学的怎么样思想宝库，因为最伟大的哲学家就是希腊帝国的人，苏格拉底、柏拉图。你可能不知道苏格拉底是谁，但是你不能不知道柏拉图，因为这个时代很多人都推崇柏拉图主义嘛，新柏拉图主义啊等等啊。过去是柏拉图主义，现在这个时代所谓的后现代非常推崇的是新柏拉图主义。你看不到，但是你都在应用它。古代希腊人对于生命意义的认知是对于真理的追求，所以他们在一致思想，在我们变化人生变化的光景当中，看到一个人的出生、一个人的成长、一个人的衰残，看到一个社会的一个稳定、一个繁荣、一个衰败，好像在这个变化莫测的环境当中，为什么会发生啊？到底有什么的意义？如果生命没有这样的意义，从出生到死亡，如果我们的生命没有意义，真的活着和死了是都是一样的。但是如果你的生命是存在的，它一定有一个意义，一个意义在根据什么？所以这些希腊的哲学家的思想又提出了 logos， 就是道这个观念，就是约翰福音开始的太初有道，道成了肉身，道住在人的中间，丰丰满满，有恩典，有真理。你知道他把真理、道和生命在约翰福音第一章都有一个很美好的连结。柏拉图也好，苏格拉底也好，他们都思想有一个不变的一个原则，不变的一个东西，不变的一个我们称之为真理，就是那个道 logos。 经过后来希罗时代的时候，犹太的一个思想具备叫菲罗，他是个哲学家，他是个神学家，他是敬虔的犹太人，犹太的神学家，他把这个观念在犹太人的思想里面有一种的接触，所以呢，约翰福音就把这个道啊放在约翰福音的里面，所以至少约翰福音和希腊古希腊的哲学有一个 有一个连结，这种连结是借助这个道，借助这个真理，因为世人都在追求真理，世人都找不到它，所以人生才感到没有任何的意义。而是约翰他说道成了肉身，哦，有不一样的一个认识，你可以得到真理，真理也可以与你同行，哇，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生命形态，这就是信仰。我等一下我继续讲，顺着这个方向去讲。那希腊人对于真理的认识，或者普遍的世人，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个人，你在世上追求荒谬吗？会不会？不会。你要追求什么呀？追求真理，因为真理必使你怎么样得自由嘛，真理使人得自由嘛。所以当时啊，这些希腊的人的思想，文化人也好，思想人也好，精英分子也好，有头脑人也好，文明人也好， whatever 你怎样去形容他，他们发现当他们追求真理似乎得到，但是没有得到，但是看到，虽然你认识了这个真理，想到了这个真理，但是这个真理啊好像与你太遥远了，距离太遥远，我们仍然是经历生死，仍有痛苦挣扎，仍有社会的动乱，仍有不平不公义的事情发生，好像真理跟我们的生活没办法发生关系的，真理和我们日常的生活做过没有任何的关系的。所以就开始在主前四世纪直至到主耶稣基督降生那个时代里面，整个的文化界思想界就充满了所谓的悲观主义和怀疑主义，他们觉得发现这个真理离他们太遥远了，跟人类没有任何关系，所以就有所谓的一比鸠鲁主义，就是在绝望当中的实用主义，一个斯多亚主义。斯多亚主义是基于对于人追求所谓的哲学，追求智慧，追求真理啊是空的，他认为真理啊是不可及的一个东西，可能给我们生活太遥远了，所以才绝望，绝望当中不如做一种的享乐，放纵主义。所以这两种的思想就 dominate 在希罗时代，特别是主后主前第一二世纪，整个的文化界思想界，整个各民族都在推崇这种思想，一个是实用行乐，既然是真理离我们太遥远了，所以你对它没有用了，你就是有今朝有酒今朝醉吧，及时行乐吧，只要我喜欢又没什么不可以。当然这不是伊壁鸠鲁说的，我是给他归纳，就是他实用主义享乐主义，今天有酒喝酒 就可以放纵你的思欲，让你自己的身体感到快乐就行了，只要我喜欢又什么不可以，然后没有不变的真理，这是斯多亚主义，这是怀疑合理化，怀疑是对的，怀疑合理跟合理怀疑是不一样的哈。怀疑合理，我们后现代主义是合理怀疑，这是完全不一样。等一下我会特别提到，我希望你弟兄姊妹，今天我真的求圣灵指教我们的心，给我们悟性去了解使徒保罗、使徒约翰记在耶稣基督所讲的到底是说什么，说的是回答什么，是回答什么的。所以两种的思想，弟兄姊妹你看看，给我们这个时代会不会似曾相识啊？就像传道书所讲的，昨天发生的今天怎么样还会发生，世上没有什么新物啊，没有新的事物啊。弟兄姊妹，真理与怀疑就有一种的对峙，有一种的对话，在这里面多马就成了一类人所有的一个代表，所谓的怀疑主义的代表 skepticism。我们现在的很多的科学家就是怀疑嘛，通过怀疑去发现嘛，现在所有的都是以怀疑为开始，这是后现代主义的一种的最主要的核心点，是典型的希腊化的头脑，是悲观主义者或者怀疑主义者。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新约圣经里面只记载三次，记载多马，都是非常负面的，都是非常负向的，按照我们比较明白的话说都是负能量的一个人啊。我记得有三处啊，第一个是约翰福音十一章五到十一节，是讲到耶稣所爱的那门徒拉撒路死了，有一个门徒来告诉耶稣基督，哎，你看你所爱的那门徒死了怎么办呢？大家都非常伤心。 多马说一句话还没有别的反应，他说，他告诉那门徒说，我们也去同他怎么样同死嘛。他讲这句话不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在他的思想里面，因为他离真理很远，他觉得生命的价值没有任何意义的，所以生和死都是一样的，对他来说生和死都一样的。 Are you with me？ 对他来说是生和死，所以他就说，哦，我们就死，我们都跟他一起同死吧。然后20-25节，当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有人告诉他，啊，耶稣基督复活了。他说，哼，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他的钉痕，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相信。他这个实践，他是眼见为实的人，我没有经历的就不会存在。他是 以自我的经历来代替那种真理的人，我实践了才是真理，我没有实践就不是真理。这就是所谓的很多共产主义者所相信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错。弟兄姊妹，不是这样的。所以14章第5节，主啊，我不知道你去什么地方，怎么知道哪条路呢？仍然是疑问。所以它整个的是一种怀疑主义的一种的代表。弟兄姊妹，比拉多也曾怀疑过，讲到耶稣基督在比拉多面前受审的时候，比拉多曾经问他说，你是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是为此而生。你是王吗？是耶稣基督，你是谁？为什么这么多人跟着你？你是谁？仍然是不要错开啊，仍然问耶稣基督是谁，你是王吗？这是他对耶稣的认识。耶稣说 No， 他说，如果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我为此来到世界上，特为真理做见证。我们一同来读这句话，来，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然后比拉多就有个反应，他说，真理是什么呢？在他的心目中，他还想追问真理，但是在38节继续讲，然后比拉多戛然而止说，真理是什么？他就不求了，停止在那个地方。他说，哦，我在这个人身上实在找不出了罪来。他没有继续听耶稣基督的话，所以他与真理擦肩而过。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他追寻了，但是戛然而止。弟兄姊妹，非利啊，另外一种的怀疑，当耶稣基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的时候，不得说，主啊，请把父想给我们，我们就满足了。他没有往真理上面信，耶稣你这样讲，但是我不确信啊，你把父想给我，我就满足了，我不要那个道路。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反正接着我的就父就比接着他就见到父了。菲利直接跳到，我直接要父就好了，我不要这个道路，我必须要了解真理，我直接就跳过去。实际上它也是一种变性的变异的怀疑啊，弟兄姊妹，变异的怀疑。有时候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这个时代所处的不是也是怀疑的思潮吗？什么啊，最流行的一句话，不要问什么是真理，因为没有真理，没有绝对的真理，都是相对的。为什么？这是后现代主义思潮最主要的核心。因为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发生了巨大的悲哀，在战争、死亡、饥饿、流血面前，所有的道德原则崩崩离析，是不是？然后所有的原则公义不再存在，所有的信仰也变得非常的空泛。所以教会是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你不要认为教会是兴旺的，然后教会开始走向败亡，因为他觉得教会的存在，教会也会形成一个所谓的当时时代的一个帮凶，特别是对屠杀犹太人来说，德国的教会 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这是后话，我以后你在上主日学的时候和你的老师再给你讲。所以战争、死亡、饥饿、残忍、流血造成了我们检视我们的信仰，检视这个世界还有没有真理，就又回到希腊罗马帝国时代那个所谓的斯多亚主义，所谓的那个伊壁鸠鲁主义，人类的策略，所以不再为人生的意义啊、道德制度、人类命运、世界本体再伤脑筋了，不必自贪自寻烦恼了，可以随心所欲、任意而为，因为没有真理，真理而已死，所以造成了整个文化现在都以自我为中心，所谓的后现代主义，我就是真理，只要我想做，有什么不可以？只要我喜欢，我做的都是真理。所以很多的现在都是通过毒品呢、啊、毒品的泛滥呢、啊、要纵欲嘛，然后这个性观念的泛滥呢、啊、然后你看各种的文创，那个都是一个充满着色情的产物啊，就是放纵那个身体的那种的私欲，放纵了这样的私欲，这是我们所出现的思潮，整个的大环境给伊壁鸠鲁主义和斯多亚主义兴起，希罗时代那个兴起的光景一模一样，没有变化。弟兄姊妹，你遇到这种情况，可能你不以为然，或者是没有察觉的。有 Time Magazine 在1966年和2017年分别刊登了一个巨幅的字。在66年的时候，刊登说 "Is God dead?"因为美国人经历过二次世界大战，然后经历过韩战，经历越战，没有经历越战，经历韩战，然后经历了整个那个嬉皮士那个兴起，大麻的应用的兴起，毒品、同性恋的兴起，都是在60几年、60、70年代开始的，才登了一个 "Is God dead?"因为真理好像，因为好像神是真理的化身嘛，真理不存在了，失去标准了，失去依据了，上帝死了吗？然后2017年，然后美国 Time Magazine 又登了一个 "Is the truth dead?"真理死了吗？因为什么？他们这一帮人对 Trump 总统当选总统，这个很不以为意，说他这个总统是撒谎等等的，这个。谎言说了1000遍就成为真理，他说 truth dead。 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经历了 Time Magazine 这里面所提到两种的思想，但是这种的思潮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在我们的环境，在我们的职场明显的存在啊，弟兄姊妹。所以当你的同事向他传福音的时候，有一位神，人家说你这个是一个很愚昧的人，如果说你追求真理，马上你会被排挤。弟兄姊妹，我们受整个这样的环境所影响啊。但是我们再回到圣经，耶稣他给一个答案，耶稣说我就是道路和真理和生命的时候，当一个人想去追求真理，真理却离我们越来越远遥远的时候，真理只是一个概念的时候，真理只是一个主义的时候，我告诉你，有一天带来的一定是绝望，有一天带来的一定是悲观，有一天带来的一定是混乱，除非这个真理活生生的在你的生命的里面，活生生的住在你的心灵里面，活生生的每一天与你同行，你才能够知道，哦，这就是真理，原来真理就在我身边。这就是约翰福音写神给他那个属天的启示，说道成了肉身，这个真理成了肉身，住在人的中间，丰丰满满，有恩典，有真理，你们也见过他的荣光。他带出这个真理的教导，弟兄姊妹，实际上就是当那个真理亲自向你启示的时候，向那个怀疑主义者启示的时候，活活化化的在你的生命，不再是一个主意，不再是一个意念，不再是个观念，而是活生生的在信徒属神的儿女的生命当中有作为，与他同行，与他 每天向他仰望，向他祷告，经历到他的帮助，经历到他的医治，经历到他的带领，经历到他的赐福的时候，你才知道真理是确切的，你才能够行走在真理之中，你才能够真理使你得自由。这是约翰要告诉大家的。如果人无法得到真理啊，就是因为你怀疑主义，无法得到生命的意义。那么真理和生命主动启示就成了唯一的道路。这就是耶稣基督回答多马的，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这是使徒保罗也这样提到，基督是一切，有住在一切之内，他是一切。所以难怪很多西方的哲学家，他们要么有两条道路，一个是归向耶稣基督，要么是选择自杀或者疯狂。这是西方的哲学家，当他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找到他就是真理的时候，当接触这个真理进入他生命当中的时候，生命不再一样，的确改变了。所以约翰开头才说，道成了肉身，真理不再是个观念，真理就是耶稣基督，他就是道成肉身的真理，就是道成肉身的主。所以使徒约翰花了大批的篇幅一直在讲了很重要的一点，回答了我们思想的疑问，我们意念当中的，我们 mind， 我们这个思想观念当意识当中的意念。所以有时候关键是在哪里啊？是在这里啊，弟兄姊妹。所以三个使徒保罗说，你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renew your mind。那个真理如果进入你的 mind 的时候，体会让你经过翻转之后，你的不再一样。人对真理既然道成了肉身，已经活化在我们面前，那人对真理有什么态度呢？就是接待他。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这样说，我们一同来读，来，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人。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接受了真理，在了生命当中，他的生命才有意义。当你的真理活在生命当中，道成肉身，你与他相信他的时候，接待他的时候，你的生命跟他有一种的连结，你的生命才有意义。这个意义体现在你是上帝的儿女。所以今天在座弟兄姊妹，你今天我们生命的意义存在于，因为我们是上帝的儿女。阿们。这是使徒约翰要告诉我们的，我们生命的意义，因为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接待他，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我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我常常说，人生的智慧啊，有三个层次，一个是我知，一个是我思，一个我信。我知是科学的，就是通过知识的学习，不断的去了解周遭的事物，信息的收集，然后让你去训练你去思考，成为一个独立思考的人。你一个有知识的人，绝对不会你的脑子被人家控制的。为什么？你有很多的知识的范围，然后你去思考，你思考之后，如果你没有进入到另外一个更高的一个智慧，就是你的信，我信，我知，我思，我信，这是一个人认识神这个生命的路程当中都要经历的。我们要知道属灵的真知识，这是哥罗西书所要教导我们，第一章第二章都专门谈这件事情。他是真知识，按照真知识认识他，然后你会思考，哦，他就是原始，哦，他就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我们一同他在荣耀的里面。然后我信，因为基督就是一切，又住在一切之内。哇，多完美的一个逻辑，多完美的一个真理，多完美的一个教导，多完美的一个伟大的宣告。你稍微有逻辑思考能力的人，你读了使徒保罗的书信，圣灵在你心中动工，你一定会信靠耶稣基督的。我就是这么信靠的。天堂的距离，我们离天堂有多远？弟兄姊妹，我问在座有多远？我说只有一尺，你相信不相信？ 耶稣告问他的门徒说：“天堂在哪里？”耶稣告诉他们说：“天堂在你的心里。”我们的头脑跟心脏有多少的距离啊？不过一尺吧。我们的头决定了我们的理性思考，我们的心决定了我们的选择。从大脑到打通到内心，是我们迈入天堂的决定性的第一步。难怪耶稣基督说：“我敲门，凡为我开门的，我进入他里面，与他同席。”当我们遇到耶稣基督的时候，当我们遇到真理的时候，当我们遇到道成肉身的主的时候，我们打开心门，邀请他进入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我告诉你，不再一样，你的生命才有意义，你才有价值，因为你是上帝的儿女，上帝的儿女，圣灵也与你同行，就开始更新你的意念。你没有接触耶稣基督进入心灵的里面，你没有办法更新你的意念呢，更新你的头脑呢。我常常说，头脑天堂离我们有一尺的原因，就是因为你没有接触耶稣基督进入心灵里面，你不可能 renew your mind 的。这是使徒保罗要告诉我们的信息。所以我用使徒保罗他的话作为结束，罗马书第五章一到二节，我们一同来读。来，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助他因信进入现在所占的这恩典当中，而且欢欢喜喜盼望的荣耀。你不再是多马的头脑了，你的生命不再一样，是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你充满着喜乐，充满着一种正能量的，哎呦，比较通俗的话，比较积极的一种信念去生活，比较一种依靠神的信念去生活，比较一种进一步的思想去生活。因为主在你的生命的里面，圣灵住在你的里面，然后你开始 renew your mind， 我们的眼界就打开了。这就使得保罗说，基督是一切，又住在一切之内。我们一同低头祷告。